圣经里约翰没有这样说他是基督，但是呢，在约翰的著作里面的确提到，因为在约翰一书、二书都提到敌基督，而敌基督这个词呢，不光是约翰，我们的主也讲的假基督。所以有的人研究这个敌基督这个词啊，那敌基督这个敌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敌对，还有一个意思是代替。那因为敌对了就代替，他敌对基督，他就代替基督。所以呢，关于那只兽，我们这有两个形容，一个是敌基督，还有一个我们的主说他是假基督，假基督是冒充基督、冒牌基督。所以我想，这个我约翰用敌基督这个词是什么呢？是和我们是从我们的主那来，因为我们主提到假基督，所以当然他对于他是当时是在场听我们的主教训的，所以他知道说假基督就是敌基督，所以他就在启示在他的书信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敌基督要来。不过这个约翰一书里面所说到的这个敌基督呢，有4次都是已经来了，所以可见那些敌基督啊，在约翰那时候已经出现了，所以这点我们要弄清楚。可是呢，有一节圣经说你们听说敌基督要来，那可见那个是特别的一个人物，将来要来的。所以从约翰的用法，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可能已经看见有敌基督。比方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比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希特勒起来了，那是那个时候的敌基督；斯大林起来了，是那个时候的敌基督。凡是反对基督而且要取代基督的，那么弟兄姊妹，你都知道这个都是敌基督的人。可是这些不过是敌基督的小影，还不是敌基督将来退后的集大成。所以等到约翰4次讲到敌基督是指当时的基督，那都是指小敌基督说的。那么将来有个什么大罪人，就是不法的人，那就是保罗所说的，就是最后的敌基督来说。所以我想，约翰呢是讲得很清楚，约翰是讲到很清楚，所以他在约翰一二书一书二书那个字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好不好？上一次我漏掉，我想今天我们再把它加上一下。我们好不好？你看看约翰，约翰这个一书哈，我们看约翰一书。那讲到将来的敌基督，那就是第2章18节，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那现在有好些的敌基督，你看是什么？是多数的，是不是？所以证明说，那个时候就是约翰那个时候已经有好些敌基督，所以那个敌基督是多数的，这可以包括。这可以包括史达林，可以包括尼禄等等，这些都是。但是呢，如果上下文比起来的话，前面说你听见那敌基督要来，现在已经好些基督出来了，所以呢，这些敌基督呢，不过是那位敌基督的一个先锋，一个开路先锋而已。那么从第一个世纪一直到现在，已经出现很多。所以不要有的人讲拿破仑说拿破仑也是，但是不是那个，不是将来要来。所以你从这个口气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我们主所说的假基督要来，所以一定是将来一个特定的人物，这一点要弄清楚。那么还有呢，你如果讲到这个约翰，你所以因为我们主是约翰那个时候，当主讲到这个末世预言的，他根本在场，讲到将来怎样怎样，他在场。所以现在最能够解释我们的主的预言的是约翰，尤其马太24章那里所讲的，谁把它解释最清楚，当然是约翰。那么不要忘记，如果你读启示录是一篇图画，图画我们的解释可能两样，因为你看的不一样，你看的角度不同。但是约翰不是，约翰他是一面有字，一面有图，两个拼在一起，跑都跑不掉。所以呢，你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哈。这里面，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那你会发现，它不光是讲那敌基督。我们好好看看13节， 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的原有的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你看见没？那恶者现在不是那敌军，那恶者。还有呢，你看第十四节末了，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好，那么你看这个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那恶者是谁？当然就是撒旦说的嘛。所以你看，他不光讲那敌基督，而且讲什么？讲那恶者，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三章八节，犯罪也是属魔鬼。你看这里讲的魔鬼。然后呢，你再然后现在你就看下面，同时你看哈，我们看哦，对，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的，他提到什么？提到那恶者，提到那敌基督，也讲到什么？也讲到假先知。不过当然了，讲到许多敌基督，将来有一个那敌基督。那么现在呢，你根据这，他根据约翰的这个推论的话很清楚，那么这个假先知的背后，当然最后一定有一个人物出现，那个就是那假先知。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恶者是三而一的恶者，是什么？那恶者撒旦是与神对头，他是反对神的。那么敌基督呢，是反对基督，反对神要取代神，反对基督要取代基督。那反对神取代神，而且要冒充神。还有呢，反对基督取代基督，而且冒充基督。那么这个都是他们的特点。然后呢，假先知我们叫是反对圣灵，抵挡圣灵，然后呢是取代圣灵，最后呢也是冒充圣灵。所以这样我们对于恶者就有了认识。那么如果你把约翰一书好好读过的话，二书你好好读过的话，你就很清楚这里面所给我们看的恶者乃三而已的。那么到了他启示录就把图片拿出来，那么龙就是那恶者，那第一只兽就是那个敌基督，那第二只兽是假先知。因为我们的启示录十六章里明明告诉我们，有青蛙的人有三个，一个是龙，一个兽，所以兽虽然两只兽，但主要是指第一只兽说的。那第三个是什么？假先知。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是用约翰一书的话字来给我们解释启示录那样的话，那我们就清楚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一步就是说，那么到底这个敌基督是谁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当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到这个假基督的，他同时讲到那行毁坏可憎的，可憎的。那毁坏当然是杀人的灭命的，那么可憎的呢，特别是指着什么？是做拜偶像来说的。所以很明显，我们的主说，你们读但以理书的人要会意。所以你知道啊，在这里很有意思，在这里约翰也这样。约翰怎么说？约翰他写启示录他怎么说呢？这个约翰写启示录他说，比方说他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所以你看他说在这里有智慧，那这句话是从哪里来？这句话的灵感是从我们的主来。那么我们再说吧，像十七章那里，你看见吗？讲到那个十头七头十角兽的奥秘，那么那里然后他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然后呢，你再回到马太福音24章，你看见我们的主24章，我们的主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的可憎站在圣地，然后有个括弧，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会意什么意思？你要用你的智慧，你需要会意，才要明白才可以。所以这个说法，这个用法，完全是主的用法。所以当时你看，因为我们的主是耳提面命，我们的主是对四个这个门徒讲这段话，所以我们既然讲这段话，所以我们知道说，谁没有人比他们四个门徒更清楚。那现在呢，三个都到荣耀里去了，约翰还没有，所以他把启示录给我们。所以你解释启示录的，你不要忘记，事实上他们是在主的脚前。所以有人真的要知道将来的一切的话，是我们的主在说预言。当然我们的主那个解释是最准确的解释。那么讲到那个那行毁坏可憎的，那么讲到但以理书，然后讲到读经人需要会意，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现在我们讲的敌基督的时候，一定怎么样，要和但以理书连在一起。那么尤其你看见兽从海中上来，那讲的敌基督不是吗？讲的敌基督如果从海中上来的话，那么好了，兽从海中上来，这个图画是哪里的？这个图画根本是但以理的图画。所以但以理现在跟启示录怎么就连在一起？所以但以理是来解释启示录，启示录呢来解释但以理。所以我们上一次后来我们知道，就回到但以理书，你回到但以理书的时候，那么我们才知道说，这个第九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敌基督要来，是一期之半嘛？他起头是和立盟约，和以色列立盟约，后来他忽然翻脸了，然后呢，这个行和坏毁坏可憎的就如飞而来。那么如飞而来，那么这就是应的，就很明显，这就是敌基督来说的。那么那个只是告诉我们，跟三载半、一载、二载、半载有关，是一期之半发生关系。那么到底那个时候详细的行是怎么样的？那就是但以理第九章了。但以理第九章就给我们时间表，就是说不光是三年半，到底三年半那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所以呢，那么。就我们，那么然后你就读到第七章，第七章呢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给我们看见四只兽。我想为着有的弟兄，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讲下去，而且大家才会真的有个印象。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把但以理书看一下，但以理第九章我们看一下。但以理第九章。你看呢、啊？这个，对不起，是第七章哈、啊。第七章呢？你看第七章第三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这个海指的地中海来说，因为一点都没有错。你知道这个四个大兽就是第二章的这个大人像的四个部，金银铜铁的四个部，因为那个大人像乃代表历史的流程，头呢就表示越早。到了胸呢，那么你这个时间的流程往下流，它越来越往后面，到了脚趾头就到了末日，所以你看那个石头不是砸在脚趾头上就砸得粉碎。所以如果你要看人类历史的时间表，根据预言的话，那么在地中海的两岸，神兴起了四个大的帝国。那其实当然了，印度啊、中国不是已经都存在了，不过圣经所注意的焦点是地中海四周围，所以这四个兽是从海中上来的。所以这个当然不包括中国，也不靠别的国家，因为就在地中海那里有四只兽上来。那么这个是就是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呢所讲的金银铜铁，金代表巴比伦大帝国，银呢代表波斯大帝国，铜呢代表希腊大帝国，然后铜呢代表罗，铁呢代表罗马大帝国。那么这个四个部分就代表四个帝国。那么大家说这个历史越来越往下。然后到了腿的部分是铁的，那铁的你看为什么你刚好有东罗马帝国有西罗马帝国，然后到了脚的部分有半铁半泥的，最后到什么脚趾头，那脚趾头就是有一块石头要砸了，然后就要结束，所以表示什么已经到了末日了啊。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七章呢，乃是重复第二章所预言的，不过呢，换了另一块图画，本来是金银铜铁，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四只兽。那金银铜铁是代表外面的金碧辉煌，因为从征服者尼布加的他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是金碧辉煌，是金银铜铁。你看他的头是金的，然后是银的，然后是铜的，然后是铁的。所以这个是你如果读启示录很清楚，是这个不读但以理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这个将来要这要发生的。那么然后呢，最后有十个，有脚趾，脚趾不是有十个脚趾头吗？所以到了十个脚趾头，表示主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么然后到了第七章，你看这个四只兽啊，和前面那个刚好是相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第四只兽啊，就是一个一个接下来，对不对？到了第四只兽的时候，有十个脚，十个脚。那么这个十个脚呢，跟这个十个脚趾头刚好是对应的。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要明白那个第十个脚是属于第四个帝国的。那么罗马帝国呢，已经走入历史了。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这个石头呢，要砸在这个脚趾头上。如果砸在脚趾头上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是指的什么？那个是指着这个人类主要回来以前的那个国度来说的。所以那个十个角代表十个不同的国家，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你看，因为十个角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那么罗马已经走入历史了，但是到了最后还出现，证明什么？证明罗马帝国要复兴的嘛。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这个两个第二章跟第七章的话，你就看着你就明白了，就是这两个图画是对应的啊。那么比方说这个四只兽，你看第七章啊，有四个兽从海中上来，那头一个像狮子，那么这个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是对应金头。然后呢，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这是对应什么？银的那部分，这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呢，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那么豹呢，上面说这兽有四个头，啊，这个我们看就这兽有四个头，那么这是指什么？指这个豹来说的，那么这个是指着希腊大帝国。那么你如果对历史来看，为什么四个头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亚历山大他忽然间在巴比伦暴毙了。他暴毙以后呢，四个将军起来把整个希腊大帝国把它瓜分了，所以很明显是个四个头。那么这个不要忘记，写但以理书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希腊大帝国，那么这个都是预言，很奇妙的就应验了。所以这个相当于什么？相当于那个铜的部分。然后我看见第四只兽甚是可怕，那么还有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而且它怎么样？它是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以表示罗马帝国是非常非常残忍的，这一点都不错，历史可以证明这件事，毫无疑问的，这个斗兽场这都是罗马帝国的发明。所以呢，那是指第四个大帝国，那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那个铁草腿。所以你看一路下来的，对不对？那么然后下来以后呢，你看呢，下来以后呢，这个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头呢，这个不同在哪里呢？它头有十角，它的头有十角。那么这个十角，这个十角呢，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那个这个前面所讲的那个流程里面的脚趾的部分，十个脚趾，十角相当于十角趾。那么这个应该指着十角，当然角在圣经里面提出权力来说，所以它代表列强。十角就是说这里起码有十个国家是很强壮的。那么然后第八节是，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就长起一个小角。所以你看这个有十个国家，但这个十个国家里面那个角上面又长起一个小角。那么先前的角中呢，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起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么这个小角，你读上下文是敌基督说的，那么等一等我们再看。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敌基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敌基督是十个角出现的时候。 但是你去读罗马帝国历史，从来没有十个国家的，没有，历史上根本没有出现。但是这证明说这个预言要应验的。那么这应验什么时候应验呢？就是等到十角出现的时候，那么小角长出来。所以可见呢，敌基督是在末日的时候，就是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那么石头砸在脚底下的脚上的时候，砸得粉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出现。那么这个人为什么敌基督？你看，因为像人的眼有口所夸大的话，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的敌基督。说这个已经给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呢是是从哪里，从海中上来的。那么海中怎么上来？海中是其中第四个兽，很明显第四个兽。那第四个兽呢，所以这个第四个兽，你看这个第四个兽一直这个第四个兽就是铁啊，还放在半边，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脚趾头嘛。所以这样的话一直下去，那么知道就很明显就连到什么？连到主回来。所以敌基督讲的最后，所以我们的第四个帝国，第四只兽是一直什么？一直要延伸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然后第九节，然后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然后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所以你看，人子得着国了，那么这个国叫什么？叫做人子的国。那么这个人子的国跟什么来对应的呢？我们看看第二章好不好？再把第二章复习一下，第二章复习一下。第二章，你看啊，这个，你看这个，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第二章哈。第二章你看31节啊，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铜，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你看这个时间越往脚的地方越什么，越到末日，对不对？然后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然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然后呢，这个打碎这个这样这像的石头就变成一座山，就充满天下。那么这是他所看见的像。那么但以理呢就解释了，你看到但以怎么解释呢？这个第38节的最后一句，你就是那金头。所以这个你是谁呢？你当然指说尼布加尼撒拿金头，那只是巴比伦帝国说的。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所以这一个一个金银铜铁是指一个国来说的嘛，对不对？那第四国呢，必坚壮如铁，铁能够打克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等等等等啊。你再读下去41节，你既见像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人是用泥土造的，铁是代表集权，那么人这个泥土当然代表民主。所以这个民主跟集权阵营啊分开的，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想到这个莫斯科这个冷战忽然间就完了，而且莫斯科帝国一夜就瓦解。所以可见我们现在慢慢到脚趾头的部分，很近很近的啊。那么然后呢，这个然后第44节那就解释了，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这个很有意思啊，在这里很有意思。这里说列王在位，所以呢到了主要回来以前有好多王，那么这个王就是那个十角所代表的，就是十个王所代表的。那么然后下面怎么说呢？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所以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这个句话就是天国那个词的来源。对犹太人来讲，你问他们天国进了什么意思，那就是但以理所说的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这个国和前面四个大的帝国都不一样，你看见吗？那么这个石头就代表那个国砸在那个脚上，所以呢现在神所要立的国呢永不败坏，而且要充满全地。 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第五个果。所以你如果读但以理书很清楚的，金银铜铁，然后到了脚，到了脚趾头，到了脚和脚，正讲的脚趾头嘛。那么然后呢，就讲到当列王还在的时候，然后神立另外一个国，那就是在脚趾头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吗，在脚趾头的时候，因为他打在脚上嘛，所以呢那个十个指头所代表的就是王，列王。那么这样你就能解释后面十个脚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所以好了，现在你有了这个图画以后，你回到第七章，前面有四个国，你看第一只兽，狮子、熊、豹，还有不知名的兽。那么完了以后呢，不是有十个角，你看最后长出十个角来。那么长出十个角，那么现在怎么样，然后下面就说这个人子驾云而来，结果他得了个国，这个国叫什么，叫人子的国。所以人子的国是接受了前面的四个国，好像神的天国就接受了前面一样。那么第二章是用什么，是用石头来形容，用石头和金银铜铁来对比。那现在不是，现在用人子和什么，和兽来对比，那这非常有意思了。为什么？因为希伯来文里面呢缺少形容词，所以他常常把两个名词拼在一起做形容词用。比方说吧，这个比方说这个，我们说这个人呢，他像巴拿巴，巴拿巴圣经怎么形容他？说他是安慰之子。意思是这个人很会安慰别人的人，那怎么办呢？那么你怎么形容他这个人很能安慰别人呢？所以呢，我们在希伯来文他就用安慰一个词，还有子是儿子是一个词，所以 the son of consolation， consolation 是安慰， son 是儿子，但其实这个没什么意思。这个子呢，不过是形容说他是安慰人的人，所以安慰之子，那个子不是说儿子的意思。这是因为希伯来文缺少形容词，所以它常常有两个字，所以呢那个子其实是没有意思的，子不过是拼在一起是产生一个形容词，说这个人呢很会安慰别人，这就是那个意思，用这个来形容的。所以比方说圣经说忧愁之子， son of sorrow， 人我们的主就是 son of sorrow， 他是忧愁之子。为什么？因为他常经忧患，常经忧患，多忧多经痛苦。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忧患之子。所以他五十岁呀，他三十岁，人家看他好像五十岁呀，因为他非常的憔悴，所以他没有加薪美容。那这什么意思？因为他来到地上乃是忧愁之子。所以这是圣经怎么用的？之子就是用来形容。那么人子什么意思？ The son of man， son of man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是像人的，就是 son of man 就像人的。那你说这个人有什么稀奇呢？人当然有稀，当然很稀奇。因为你知道说前面的四个大的帝国是人所建立的帝国，但是因为人堕落了，而且堕落到次人的地位，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所显出来的性情是兽的性情，是堕落的性情。所以你看见说这些国家表面上是金银铜铁，这是面子，但是背地里呢是什么？背地里实在说来是像残暴的野兽一样。所以我们不是说过了吗？这个孟姜女哭到万里长城，你只看见万里长城，你没有想到这个万里长城是用孟姜女所哭的那些骷髅头盖起来的，盖在上面盖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国的兴起，你只看见它光荣的一面，你不知道背后有多少的眼泪我们看不见，因为这是表面子。里子呢，因为人堕落犯罪了，所以你看人家要用武力，表面上都是讲得很好听啊，人权啊，什么尊重女权啊，台面上是一件事，台面上是另外一件事。包括今天我们在美国，很少有国家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如果你真正看见人类的丑陋面，人类的罪恶面，你一定要相信说一个国家的面子和他里子是不同的。在 征服者的眼光，尼布加尼撒的眼光是金银铜铁金饼的，但是在弗罗的眼光，但以理的眼光，那么以色列像一只羊一样，从狮子的口送到熊的口，然后送到豹的口，然后送到什么的，然后送到这个不知名兽的口，那这就是以色列的亡国史，这些是以色列的伤心史。所以这就是但以理从第七章，他从弗罗的眼中给我们看见四个不同国的情形。所以你看见吗？后面的大石头代表第五个国，就是天国，然后就结束了地上的国，所以地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知道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到了第七章也这样，到了第七章呢，你看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主来，那么人这个国什么国？这个第五个国什么国？第五个国是人子的国。好了，所以人子的国就要接受什么？接受前面的四个国。那人子来几次呢？人子来两次。第一次人子来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第二次人子来的时候也是在罗马帝国，因为第二次人子来的时候是要在复兴的罗马帝国，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所以这一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子的国是有终，人子的国可以说世上国的终结者，最后是我们的主把它终结。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稀奇。所以我们的主所在的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是历史的罗马帝国，但是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那个罗马帝国要再一次的复兴。那怎么知道的呢？最清楚的就是约翰启示录第十三章，因为第七章你看见第四只兽，你已经看见那个第四只兽已经看见他从海中上来了，那但以理那个时候，但是结果你看见那个兽呢有七个头，有十个角，所以但以理约翰所看见就是但以理所看见。不过这一回呢是在主耶稣要回来以前。等到撒旦被摔到地上以前，你看那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好了，如果那个兽上面有十个角，而且七个头的话，那就叫你想起第四只兽。那第四只兽从海里上来，就是指的什么？指罗马帝国从海中上来。所以你看见呢，那个整个那个兽，所以这点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一点我们晓得，就是说。敌基督呢是一定什么？一定是在那个国度里面，什么国度里面？就是将来有一只兽，就是代表罗马帝国从海中上来。然后呢，他不光是第四个国，他复兴的罗马帝国不光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复兴罗马帝国也包括了巴比伦、波斯大帝国，还有希腊大帝国，所有的各天，所有的几大城，通通在他里面包在里面。所以大家就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罗马帝国不光要复兴，那么罗马帝国的版图呢，向来没有超过幼发拉底河的。但是不同，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它的角像熊。你如果去看，我们再回到这个启示录，你看第十三章，你看见吗？在这里说，我所看见的时候，形状像豹，角像熊的角，口像狮子的口。所以脚既然像熊的脚，那么熊所踩过的范围就是那个时候敌基督的国或者复兴罗马帝国的那个版图的范围。那那个范围是什么？熊是波斯大帝国，波斯大帝国一直到印度的。如果大家读这个以斯帖记，根本到了印度，到了印度当然是超过什么？超过幼发拉底河，所以那个版权大得多了。所以要记得，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不等同罗马帝国，历史罗马帝国是比罗马帝国变本加厉的，而且它形状像豹。那不要忘记，豹就是希腊文化，希腊所代表的文，希腊所代表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就是民族。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它一定是，它这个表面上很民主，表面上非常讲人权的，所以它迷了很多，叫许多人为它得迷。它形状像豹，脚呢是熊的脚，但是口呢像狮子的口。那么这个狮子的口，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这个就是巴比伦帝国的特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要明白这个十三章的这个兽， 你一定要跟但以理书第七章怎么样，要把它连起来。那现在呢，你再读下去看下面怎么解释啊？你看这个但以怎么解，我们现在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你看呢、第七章第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袋中的意象使我惊惶，然后呢，我就进一位资历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些事的讲解给我们说明。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个圣经怎么解释，圣经怎么解释那幅图画，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然后下面怎么说，他说这四个大兽啊，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从世上兴起。好了，那么现在我们不是说过了吗，这个四个兽是指的四个国，但是这里为什么说四个兽就是四个王将要和世界兴起呢？因为这个四个王是代表了那个国，所以国兴起了就是四个王兴起。那么我们说这个四个兽是不是代表是个国呢？你看很清楚，第二十三节，那势力者这样说，这第四兽就是世界必有的第四国，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四只兽是代表是个国，但是四只兽也代表什么？也代表将要兴起的王，世上所要兴起的王，这四个通通要兴起。那么这什么意思？这代表说这四个王啊，的确能代表这四个国家。所以大家，你记不记得这个在但以理的第二章解释，他对尼波加尼撒怎么说？他说你就是那金头，怎么你就是巴比伦才是金头才对呀？但是他代表了巴比伦，巴比伦，他代表了巴比伦，所以将来那只兽从海中上来，那是指着复兴的罗马帝国，指着将来的敌基督的国。但是呢，不要忘了，那个兽也指着那个人来说的，这是这里的用法，你懂吗？你要沿着这个但以理第七章下来，你就知道这里的兽一面指着国，一面指着人。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罗马帝国复兴的罗马帝国的代表人物是谁呢？我们说过三个三，这个最后有三个角，这个三个角里面又长，后来长个小角，然后把这个三个角又把它三角又把它又把它打在地上。那么这个三个角是属十个角里面最强的。那今天欧洲联盟、欧盟大概二十几个国家，那么有十个，你可以数得出来，将来在敌基督中有十个是最强的，那就十个角是代表的。但十个角里面最强的有三个，你今天猜想的话，如果事情没有改变的话，那很可能是英国，虽然我们不大懂为什么是英国，法国跟德国。那么你很清楚，法这三个国家这个起头，你应该是最强最强的，对不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将来十个角，然后里面，然后十角又长出小角，那个小角就是敌基督。那么他们最后呢，真正把他们都制服了，十个王都制服，因为启示录说十个王都把那个权柄就交给那只兽，你明白吗？那如果这样他就做王了。所以我们晓得说，那个时候真正能代表这个兽的人物的，不是今天的这个不是今天的英国的首相，也不是今天的法国的总统。到了那一天，你看真正代表这个兽这个整个帝国的是谁呢？是敌基督。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问说，那么到底这个启示录十三章那个兽是指的敌基督的国呢，还指的敌基督？两个都对，就像这里两个都对一样。所以我们读圣经要用主的话解释圣经，你就清楚了。因为现在给我们看见，就是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将要从世上兴起。然后第十八节，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讲了四个国兴起以后，告诉我们说有第五个国。第五个国呢，是至高的圣名他们要得这国的，要得这个国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件事在两千年前发生的，然后主回来以前还要再发生。那么不要忘记，在我们的主那个时候，有一些至高者的圣灵就指着基督徒来说的。这基督徒呢，他们已经得着国，那个国就是天国。 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很清楚，那个这个谁呀、啊？这个那个强盗说，主啊，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天国的国王，但主说，我今天就和你在乐园里，富乐小群，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那弟兄姊妹，这些至高者的圣名，他们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这是近期的应验。那远期的应验呢，是指的什么？将来千年国的，没有错，千年国的时候，我们叫弥赛亚国在地上，然后属天的国就是基督徒在属天的部分，那么这就是主所说的近天国，那么我们也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讲到第四只兽，大家要记得哦，这里的应验是双重的应验。那么这里有趣在哪里？有趣就是说，这个第五个王要兴起，一定在四个王兴起以后，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哪四个王呢？这个圣经都提到了，所以你读圣经非常有趣，这就是说圣经都把他名字提到了。这个第一个当然尼布加尼撒已经提到了，第二个是古列，古列 是他们的开国元勋，就是波斯大帝国的。然后第三个第三个亚历山大，那是根本在第八章讲得很清楚，就是那个亚历山大第八章讲的那个很清楚，那是指，而且指的希腊，然后那个两眼睛大脚，就是头一个王，那很明显指着这个谁说的，指着这个亚历山大说的。然后后面又变成后来又怎么样啊、又长出四个小脚，那么就是后来又分成四个，就是希腊又分成四个国，所以很清楚，那个一定指的是谁说的呢？指着这个亚历山大说的。那么现在主耶稣如果是人子的话，他一定是在四个王在圣经里面都提起过了以后，他才出生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有没有提到第四个国？有没有提到第四个王呢？有，我们看到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然后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呢，一定是四个王兴起以后，而这四个王是大家公认的是代表人物。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罗马帝国的历史，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当然有人说 Julius Caesar， 但是其实不是，真正最伟大的一个罗马帝国的国皇帝是谁呢？是雅古士都，因为他带进了几乎两百年的和平。因为和平，罗马是带来两百年的和平时期，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罗马就建筑起来了。罗马帝国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有两百年的和平。那为什么两百年和平呢？因为圣灵就借着这两百年的和平时期，就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现在你知道主耶稣来，他一定要等着什么？等着四个王都兴起以后，然后他才来。他们都是替主开路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说，如果不是巴比伦帝国兴起，如果不是波斯大帝国兴起的话，以色列仍旧在以色列，他不会被掳到全世界各地。如果以色列永远在以色列的话，那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预言只有在以色列才读得到的。那么你怎么会读到说有心要注意雅各？那么几个博士又怎么看见那个心？如果他们没有读到这个圣经里面的在民数记的预言，所以怎么办呢？你看见神为着让他的话能送到全世界各地，那现在我们懂了。表面上以色列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破人亡，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当然和他们不忠有关系，不忠心有关系。但另一面，神有更高的旨意，神更高的旨意是什么？就借着巴比伦跟波斯，结果就把神的话就送到东方去。所以你看见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他们就代表我们。你看他们 读了这个弥数记的有星属于雅各，然后他们观察星象，果然看见那颗星，所以他们就代表我们这些外邦的人来朝见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很清楚的，我们主来以前已经，这些你看见这四个大人类历史已经准备好了，这是前面两个。那后面呢，你看，如果不是神兴起希腊帝国，你知道希腊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可以亡国，最后亡在罗马的手下，但是呢，我们的希腊的文化还是征服了罗马。所有罗马那些所拜的神都是希腊的神，不过换一个名字就是。希腊名字叫亚迪米，然后到了罗马这边戴安娜，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只是名字换一换就是了。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文化根本就是希腊的文化，而希腊文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的文字是统一的，大家都能用希腊文。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就借着这个情形，然后等到这个福音完成的，等到主完成他的救恩的时候，那么现在要介绍给人这个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那么有马太福音，有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那这些与新约的书信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你看这个人子的国就是第四个国，就第五个王，或者说至高的圣名比德国享受，是在什么以后呢？是在四个王以后。那么雅古斯都呢，雅古斯都因为他带来了200年的和平，而且因为他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保罗就用那些罗马的国道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把福音送到全世界，送到许多许多的角落。所以我们要说，今天福音所以能广传，神已经做好预备的工作。表面上世界有这么多国，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我们在天上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国都是为了这个国来预备的，最后是这个国要把世界的国把它结束的。所以从这里就很清楚，这里四个国、四个王、四个兽乃是代表四个王。所以如果最能够代表巴比伦帝国尼布加尼撒，代表巴比伦大波斯的是这个古列，然后希腊代表这个亚历山大，代表希腊大帝国，雅古斯都毫无问题代表什么？罗马大帝国。那谁最能代表天上的国？谁就能代表人子的国？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想在这里这一段落就很清楚了。那么再下去，那时我愿意知道这第四兽的真情。那么你再读下去，这个第四兽就指的第四个国所。那么要紧在哪？要紧那个兽啊有四个角，这个要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你看这里怎么说呢？那时我愿意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就真为什么两个不一样？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搅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就是当然是指的很残忍来说的。所以将来的敌基督的国也是这样，也是这样的意思。那这是第四个国特点。然后二十一最重要是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叫有言，有说夸大的话。那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了，又把它重新说一遍，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然后他说，我观看见这角与圣灵征战，胜了他们。所以这个小角应该就是那个敌基督，为什么呢？他说这角与圣灵征战，胜了他们。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十三章，你看见那里第十三章你怎么说？你看十三章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知道说这里的兽的情形，就是什么？就是这里的情形，就是这里所说的情形。所以这个应该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应该指敌基督来说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还没有把它和什么连在一起啊？我们还没有把它和行毁坏可证，因为行毁坏可证的是假基督，就是敌基督嘛，还没有连在一起。不过现在先讲到说那个小脚，结果它已经是敌基督，但是不是这个最后还要再连起来的？好，那么然后你再看， 这个他不光这样，二十二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灵伸冤，圣灵德国的时候到，那到最后，当然我们知道说那个圣灵德国的时候就到了。那么然后再看下去，第二十四节再解释了，至于那十角解释了，现在你看看，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个王。所以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会兴起十个王来，在历史上没有的，因为它是属于脚趾头，是跟这个十个脚趾头相对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应该指的末日来说，末期来说，所以这里的罗马帝国不是历史上的，应该是末世的罗马帝国，主回来以前的罗马帝国，那个时候要兴起十个王来，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那就小脚，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必制服三王。那不光制服三王，而且呢，最后你知道说，我们再回头看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第十三节，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个兽，懂吧？意思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封他做王，都把冠冕就给了他。所以最后谁做了王了呢？最后很清楚的是敌基督做了王，因为被他们打败了。所以这里小脚我们说过很清，在这里很清楚，是指向敌基督的。那么现在是不是就是那个行毁话可真也没有连在一起啊？如果能连在一起，我想是大功告成的。那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看一下上一次已经提过第十章，第十一章，你看，第三十一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常见的凡地，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那设立行毁坏可憎，当然指的偶像来说的，那就是他也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你把这些图画通通拼在一起，那个拼图如果拼在一起的话，那我想很清楚了。那敌基督呢，就是最后的十个角里面以外又长出个小角，然后他把三个角先制服了，也许是英国，也许是法国，也许是德国，不是，先把它制服了，然后最后他们通通投降，通通把这个交给他们。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兽呢，就这个，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他就那个是这个时候他就独大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兽就代表整个的这个第四个国，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兽啊，早期的时候那个王是谁呢？早期的时候王是亚古斯都，是我们主诞生的时候。第一次来说，那么末期的，因为那是代表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或者敌基督国，那个代表人物是谁？代表的王是谁呢？那代表的王是指着这个，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些图画放在一起以后，我们再回到十三章，我想现在应该很清楚了。这个图画，我们再回到十三章，你就知道说。现在来看，我们就晓得这个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十三章，你看啊，第十三章，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我们说过，这只兽啊有十个角，所以是第四只兽。但是呢，它有七个头，七个头是因为什么的？狮子头，不是吃的狮子头，就狮子头加上熊头加上这个不知名的头，那豹的头有四个，所以加起来刚好是七个。所以你知道的，这个事实上是前面的四只兽的集大成，所以复兴的罗马帝国特点这样子的。那么还有呢，这个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那么很有意思。这个今天呢，就是说今天这个可能欧盟已经出来，十角应该在了，但现在这个十角还没有戴冠冕， 所以是等到呢受上来，真的我们主要回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个火出现的时候，你要发现说那个十个角呢，十个角都要带十个冠冕。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哈，这个龙呢，第十二章龙，龙呢是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没有讲了十个头带冠冕，你的十个角带冠冕没有。所以可见的，你看见今天十个角还没有带冠冕，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十个角带冠冕呢？大家就是等到他从海中上来的时候，啊，那么好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兽当然一面是指着将来要复兴的罗马帝国来说的，这是一面指着帝国，一面呢又指着什么？又指着那个兽来说的，也指着敌基督来说的。那不过很奇妙在这里。就是说这个整个因为第四个国，尤其是复兴的罗马帝国，那个敌基督国是用敌基督来代表的，啊，所以敌基督又代表了整个国。但是呢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这个国里面，因为你讲的详细，这是宏观，你讲的微观的时候呢，那么你就知道哦，你如果想知道详情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在